应许之地的生活，是我们研读约书亚的一个系列，然后特别是当我们神给我们应许生应许之地生活，对吧？当我们思想在行走在神的应许之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这卷书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可以适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教导一些原则。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要来谈谈经历正面的涟漪效应。我们上一次提到，上礼拜提到，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言语，都会对我们身边的人造成一些影响，产生一些涟漪，同意吗？是不是？是不是？那个时候，当然有时候会有好的涟漪，但是有时候也会产生一些不良的涟漪。但是不管怎么样了啊，这里一个重点是什么？所以说，我们所产生的行为的这些果呢，绝对不会仅仅是影响我，而会怎么样？它总是会产生影响，是吧？有可能是指我们身边的亲近的人，有很可能的是会连续一直下去，连续好几代。这那是后果的话，就像一个咒诅一样，一段接着一段，很重要的，会影响很大的啊。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种现象哈？我记得我昨天晚上在我小姐姐讲过。我小时候其实我蛮乖的，但是呢有时候会做出一些事，但会受惩罚。但是有时候不是我做的事情，但是被冤枉了，那么受到父亲的责备而处罚了，对吧？那个时候冤枉的话，我就很生气，那么痛苦到一个地步，说我长大以后，当我有孩子的时候，我绝对不要这样带我的孩子。我对我自己发誓哦，我说我绝对不会带我来这样带我来子。可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当我有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我在那种情况之下，我情不自禁的原封不动的用我所厌恶的方式来带我的孩子。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有这种经历的？有，你有注意到没有？我们行为产生的结果，不仅仅是影响我一个人，我身边有一个人，会影响到我下一代或下一代。还好我说后来我相信耶稣了，我发现这件是一个咒诅，我靠着耶稣基督把这个观念把这个求掉了啊。但是我常常我就讲说，我对我的大儿子最感到最亏欠，因为我的大儿子吃了最多的苦。因为很多没有断下来的话，我相信这种连锁反应怎么样，后来就像一个咒诅一样的传下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行为产生的结果绝对不会仅仅是影响我自己一个人而已，我要想到会影响什么，会有一个连锁反应，很影响很深刻的啊。也就是说，我们情绪真的会影响其他人。所以怎么样，所以问题不是我是否用生命去影响人，问题是我如何来影响其他人。我们需要注意的，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我在其他人身上所产生的是什么样的涟漪效应？我是产生好的涟漪效应，还是我产生一些不好的不良的涟漪效应？上一次我们在约书亚记第七章开始的时候，那几节经文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三个负面的方向，错误的产生负面的一个涟漪效应，是不是？各位还记得哪三个涟漪吗？好，首先的话是不信任，就怎么样产生了不服从，是不是？我们看到那实际上也同样发生在你我的身上，是不是？我们发现神一再叮咛我们，神借着话语里面，借着用这个扶持里面，在神的帮助里面，常常提醒我们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东西，不要把那个东西带到你生活当中啊！不要去贪，不要去懒，不要去羡慕别人的东西，但是怎么样，你会变成被困。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怎么样，我们常常不相信神。说实在的，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我们说我们相信神，但是在我们潜意识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怀疑神到底知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在我们潜意识里面，我真的不相信神知道他在说什么，他做什么的心态。我们常常有这种心态，我们可能不知道，在我们潜意识里面很不了，但是在我们潜意识里面其实有这种心态。这种不信任呢，就导致了不服从的涟漪。昨天晚上说一个，我们小组说一个笑话，不是说笑话。他说我们从他们有一天一个弟兄姊妹，一些弟兄姊妹在交通，他们就谈说敬畏神，敬畏神是什么？要怕， 然后就有一个弟兄说，其实哈，我们说我们怕死，其实不怎么怕，其实我倒是我怕不到，我比怕死还怕一点。哎，有这讲话，他说我们不这样子，我们怕我们的公司的老板比怕神还多一点，同意吗？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怕神，但实际上想一想，我们真的怕神吗？不见得。我们可能怕，更怕老婆，更怕公司的老板，对不对？是不是？好，所以这很多时候就是说，他把这种不信任的态度，就导致了不服从的涟漪。这么进一步的带进了另外一个，第二个不服从就怎么样，导致了失败。我们上次看到以色列人在顺利之后感到骄傲，他们开始靠自己的力量去过活，然后呢，他们就陷入了困境。其实我相信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子的，对，特别是当我们在一个属灵，觉得我们自己属灵还不错的时候，要小心哦。特别是当你觉得你的属灵还不错的时候，要小心。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属灵上感到不错的时候，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很容易的会靠自己的力量去过。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种经历？我常常这样，然后我就掉进了谷底去。这就是所谓的涟漪效应所带出来的一种情况。那么第三点的话，对吧？你一失败以后就怎么着急败，就导致了绝望的产生了。哇，我们就开始钻牛角尖了。哎呀，就认定怎么样没有希望了。我们看，我们就开始询问神：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子？哎呦，为什么？为什么？哎呦，这问题是谁产生的？问题是自己产生、自己制造的问题。现在怎么样？我们就怪神了，全是神的错。然后我们就接着跟耶稣一样，经常为我们所做的选择感到懊悔。哎呀，如果我这样子就好了，如果我们不要这样，哎呀，当时这样子就好了。哎，我们常常会讲如果，如果，如果，对，啊，如果这样就好了。虽然如果，虽然只有我这样讲，虽然只有两个字哈，但是它却带出很大的意义，很大的伤害，但是却没有完全没有意义，任何意义。为什么？你讲如果有没有用啊？你有用的，你已经造成了。如果不跟你结婚就好了，你结婚了没有？结了没有？结了。你不能说把肉管就管管一下，不可能的事情，你不可能完全回头过来做了，因为什么？你不可能改变你所做的一些决定。好，你只能够怎么往前行。好，但是这个常常就让我们钻牛角尖，进一步的怎么样？进一步的夸大我们的失败。在失败以后，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经历，我们常常会有一种非负面的、非常负面的一个倾向，而且是会非常夸张的。我们很多都是用放大镜来看我们失败，是不是啊？哎，记不记得我们上次看到以色列人派出去多少人去攻打埃城？3000人，对不对？那么3000人去攻打死了多少人？36个人呢，对不对？可是他们怎么看的？全军覆没，完了，完了！哎，甚至什么？甚至关于整个百万、数百万的那个大军国家就完蛋了，被消灭了。耶稣的观念是这样子。这就是为什么在进一步的就会怎么样，就会预测灾难的难道。完了完了，你看完了，你看我们名字都完全变坏，那么耶和华你的名到哪里去了？不然这个是任何失败以后我们常常会面对的诱惑。在我们做错事情，在我们婚姻开始变酸，在我们失去那个工作，在我们搞砸那个项目，或者是当我们屈服那种诱惑，现在这种光景里面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经历到这些东西，我们很可能会经历到这些项目。事情发生常常是我们不太在意了，我们淡化罪，哎呀，没有关系了，真的。但是我们犯了罪以后，我们往往夸大我们的状况，往往夸大我们的罪。我上次各位，我问过各位哈，各位知道在每一个犯罪之后，接着的诱惑是什么？我会讲，我就是这样子的。在那个世界上，我就是注定这样，注定失败了，完了，我就是啊，还不如烂了，还不如放弃我的工作，放弃我的婚姻。退出我的事工，哎呀，退出我整个心，算了，面对这事情。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比较小心的。实际上，这可以成为我们自我实现的一种预言。我不知道你讲知道这个意思吗？当我们认定我们自己失败的时候，当你有这种感觉、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我想请问一下，你还会有动力往前？不会的。你知道意思吗？当你认定你注定是一个失败的时候，当你有这种想法以后，那么你就不会有任何的动力去改变。你非常可能就是你捆绑、你局限你自己，那么进一步的你破坏你的自己，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不信任神所带出来的涟漪效应。在这里，我要告诉各位弟兄姊妹哈， 这个绝对不是神期待的，是吧？绝对不是。那么神的心是什么？在这种真的很暗淡无光令人沮丧的情况之下，神要我们如何来突破，要如何有一个翻转，要如何有翻转，这就是约书亚接下来所要告诉我们的。好，要怎么这约书亚这边提醒我们，事情绝对可以不是我们所想象那么悲观的啦，啊，不是的啦，这里有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情况，当你看到这里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三个方向正确正面的涟漪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景观完全不一样，改观了。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你可以将这三个方向正确正面的涟漪应用到你我身上，可以用到我们生活当中的，这绝对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好消息。那么这三个方向正确的涟漪是什么？第一个，绝望可以带出分析。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提过了，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问为什么，对不对？但是只是问为什么有没有用，没什么用，其实于事无补，是不是？原因是什么？因为这实际上不会带给我们任何帮助的问题的。即使你单单知道了为什么，它也一点也不会改变我们任何情况，是不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当你我遭遇问题甚至触底的时候，请注意，与其问一些不能带给我们帮助的问题，沉迷在愁苦里面的话，其实你我可以有个选择，我们不单问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进一步的要想，好，发生这种情况了，那么我能够从中学习到什么，我能够从中学习到什么。请注意到这边的第十节，哦，很棒，我会再写第十节。记不记得耶稣啊当时在干嘛？耶稣当时在干嘛？他在耶和华面前怎么样？俯伏在地，哀哭抱怨，夸大他的失败，心中充满了绝望，是不是？记不记得？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耶稣呀，啊不，耶和华吩咐耶稣啊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哦，你想这句话很有意思。哎，你有没有想过？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当你犯了一个错误的时候，神真的希望你屈膝弯腰，感到万分痛苦，撕裂衣服，俯伏在地，一直说：“我真笨，我是一个白痴，我是一个白痴。”真是这样子吗？当你犯错的时候，你觉得神真的希望你这样过日子吗？我不觉得哎。但是我告诉你哈，我过去常常这样想啊，我过去常常这样想。但是你要注意到没有？当约书亚这样做的时候，神说什么？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接下去他说什么？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面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面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第十三节，你们中间有当面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你注意到没有？各位注意到没有？神立马给他问题的分析啊，神立马给他一个问题的分析。为什么会这样？怎么改做？请注意哦，如果你的思路跟我的思路是一样的话，啊，不是每个人都一样，我想。但是如果你跟我有类似想法的时候，你很可能，你可以想象一下啊，你可以想象，当我做错一件愚蠢的事情的时候，当我犯了一个罪以后，我要怎么办？要在神面前怎么样？悔改嘛，对不对？是不是啊？是不是啊？你们做错事情就不悔改的啊？不悔改对哈？那么请问一下，什么叫悔改？什么是悔改啊？什么是悔改？啊？认罪悔改？认罪？什么叫认罪悔改？不做原来就哎，很多时候我们就很。我不晓得，我过去认知是我的悔改就是什么，一辈说啊，认罪认罪啊，我错了，对不起，我错了，我很抱歉，我错，我太笨了啊，我很愚蠢，我做的事情啊，我很笨。你们大概不会了哈，可是你注意到没有？神说什么？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注意到没有？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只是认罪在那边停滞在那里， 带来的只是什么？我告诉你，只会带来自我毁灭的循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你停滞在那个地方，你不起来，你会让你自己更加的愁苦，你就可能进一步的隐藏你自己，你自哀自怜，窝在愁苦漩涡里面。啊，即使你没有独自的愁苦，你也会有同样的后续反应，你最终你会得到更多的自我疗伤，你很可能会去合理化你所做的那些自我毁灭的行为。很多时候我们就合理我们所做的，哎，就是这样子。第一个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减轻我的痛苦，别人都是这样子的，没有关系，都是一样的。那么给自己一个定位，我说服我自己，就是这样子，我永远改不了，就是这样子，我就是这样子啦，我就是这样子啦。所以你就很容易的、很轻易的去怒吼你的孩子，或者是你更轻易的去多喝几杯，或者是你更轻易的出去买那些你根本买不起的东西，或者是你更轻易的沉迷在你的色情里面，或者是你更轻易的放纵你的肉体。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让你感觉好一点，至少带给你一种舒适的感觉，好一点的感觉，好让你的痛苦能够有点释放的感觉，释放出来的感觉。另一方面，你说服你自己，我真是一个够蠢的笨蛋，哎，我根本就是没办法改变。从砰一声，什么你就陷在里面了。啊，有人就是说什么，当你陷到困境里面的时候，你终身难受，同意吗？是不是这样？就是不是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自己漩涡里面。所以钻牛角尖就这样回去，钻到里面去。阿斯兰完全知道这一点，所以他说什么？起来！神不希望你痛苦，神希望我们知道我们有个价值，神希望我们愿意改变。请你注意哈，悔改哈，悔改不是在于感到难过，悔改很重要的，而在于采取行动。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悔改不是感到难过啊啊，悔改悔改啊啊，我不应该做这种事，不应该做，要在于采取行动，要有行动的。如果你对你所做的事情感到厌恶，好，你感到厌恶很好，那么现在怎么样？你要怎么来面对？或者是更准确的说，你要怎么样让神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弟兄姊妹们。对于我们当中的某些人来说，这意味着你要花时间来寻求帮助的，你不要沉在里面，你要寻求帮助。关键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哈，关键很重要，不要沉迷停滞，要面对去处理，不要沉迷停滞在那边，要去面对去处理，要去分析再去解决，我怎么样来做一件事情，神要我怎么办，我怎么做？因为接下来发生的第二点，分析就可以带出敞开了，这个可以带出洁净，这个可以带出诚实，就是接下来所发生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涟漪里面，分析跟导致敞开带出捷径。约书亚知道以后，总算面对做这件事情的亚干，他看着亚干对他说，你说明这一切，你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要向我隐瞒。然后第二十节，亚干他回答了，的确是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我真的做了这个故事。请你注意到第二十一节他怎么说的，他说，我在所夺的财物当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你知道吗？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是会怎么样？会质疑，会怎么样？会合理化我们所做的事情。同意吗？他说，我在我所夺的财物当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你知道吗？这个听起来就是什么？就是这样合理化我们意思啊，我感觉到什么？约书亚告诉你，那件示拿衣服真的很棒啊，你应该去看一看的。或是要是你去看的话，怎么样？你说不定你也会拿的啦。我所夺的财物当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然后怎么样？他说还有看到，还有看见200克舍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克舍勒，我就贪爱这些财物物件，便拿去了。各位弟兄姊妹，你注意到这21节里面有三个动词吗？你注意到没有？哪三个动词？看见、贪爱、拿去了。看到没有？我看见了，我贪爱了，我拿去了。弟兄姊妹，这是连锁反应，是不是？这是自我毁灭行为的连锁反应。我看到了，我就想要了，我就贪爱，想要占为己有，然后怎么样？ 然后我就进一步我就拿了，我认为我必须要拥有它。而这一切都从哪里开始？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到了我不应该看的，我想那我不应该想的，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以前我们小时候，我们家小孩子小时候，我们都不给他们吃糖，平常都不给他们吃糖，但是礼拜天早上，礼拜天可以吃糖，礼拜天高兴吃多少就吃多少，平常是不能吃糖，很有意思啊。那么这边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很好意思，一个孩子同样在教会里面，他拿了很多糖果，我不晓得在我们教会就现在比较少一点啊，说他发糖果，礼拜天发糖果，表现良好，给他糖果啊。这个小孩子在教会里面礼拜天拿了很多糖果，回家以后呢，爸爸就说今天吃的糖果吃的太多了，我就把这些剩下来的糖果放在罐子里面，那么以后呢，你们每天呢，你每天呢就可以去吃，就可以分着，每天就可以分着吃。他爸爸就拿了糖果放在罐子里面，然后把这个罐子呢放在厨房的架子上面。很有意思的，这个孩子呢就站在厨房看着那个罐子，在里面待着。爸爸走了几个小时又回来看，哎，这个孩子怎么还站在那边看着那个地方？哎，爸爸说：“你为什么站在这里呢？”你知道那个孩子怎么说的？他指着罐子里面的糖果说：“哦，我只是在看那些我不能够拥有的东西。”有什么？这个是不是你我常常做的事情？我只是看着我不能拥有的东西。我不知道你目前面对的是什么，你的挣扎是什么，但是不管是什么，请你注意，就不要说，不要去到你根本买不起里面东西的那商店，即使你是在外面逛逛也可以一样的，也很危险，你知道意思吗？有一个姐妹跟我讲啊，那不是我们教会的，有一次他去逛一间商店，看到一个皮包，哇，很棒哦，他没有进去，他看到很棒哦，看到走过去，然后怎么样就走回来，真的好棒，一看价钱很贵，3000多块，哇，可是怎么样，太棒了，没有钱怎么办，买了进去又怎么买，分期付款，哎，这样就动，就怎么就这样子？哎，有多少事，我们就只是看着我们不能拥有的东西，然后悲剧就进一步的发生了。后来姐妹跟我讲说，买了以后高兴几天了、啊，有没有几天？一个月，一个月就没有这个乐趣了。就是如果没有看，那么拿走的情况会不会发生？不会的，是不是？同意吗？奇怪，好像你们照样看，照样拿的，是不是？对，所以怎么样？越早停止看越好，是不是啊？我告诉你了，其实现在一样的哈，不是只有弟兄了，姐妹也一样，不要沉迷在你的网络里面。你越早停止越好。我们教会里面有个弟兄真的很好，他说最近发现一件事情。这个手机、啊、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他说我现在要限制尽可能不去看手机，哎，真的，我告诉你，他不只是对他自己也对他孩子是这样的、哦、我发现我们最近常常跟他联系了以后都不回答的哦，到晚上才回答，聪明聪明，同意吗？只有几个人同意，算了，越早停止越好，很重要的，特别是哈，特别是这个沉迷的东西太容易了哈，很重要哈。好，接着我们要面对这个故事里面当中最让人感到不舒服、不自在的部分。其实不仅是让人感到不自在，如果这个让你感到不自在，其实很重要，因为你是按着神的心意到的哈。所以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来谈。实际上这部分哦，这个部分的故事不仅是让人感到不自在，我要跟他说，是让神感到不舒服。更难受，是不是这样子？因为这里接下去发生亚干所面对的事情，是一件很让人困扰的事情，同意吗？ 亚干所面对的其实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军事法庭，他因着他的罪遭受的死刑。为什么这么严重啊？拿一件衣服，拿200克色拉的银子，拿一条金子，那就怎么样？就处死。哇，那这样的话，我告诉你们，我们所有的很多的政治家，我不想政客哈，我想政治家的话，说不定都怎么样，都已经死光了哈，同意吗？为什么这么严重？为什么这样子？这我们要追溯到约书亚记第一章。各位记得哈，当时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站在约书亚面前，他跟约书亚说什么？他们跟约书亚发誓，记不记得？从十六节开始。但是他们说的，他说所有这个约书亚说什么？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怎么样？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怎么样？都必去。第十八节，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所吩咐他的一切话，就必赐死他。你只要刚强壮胆。这是谁说的？这是当时的一些以色列人讲的，对不对？同意吗？可是请你注意哦，如果你仔细读第一章，你会发现没有证据显明约书亚要他们执行这个严格的律法，这个誓言，同意吗？也看不到任何证据表明神要他们发这样的誓言。所以他们是什么？他们是从他们心里面自动自发出来的话，是不是？是他们的誓言，是不是？没有被强迫的。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因为在那些日子里面，这就是法律，这在是法律律法普遍存在之前，没有所谓的宪法之前，当时的法律就是什么？就是你的人际关系当中你所做的誓言。其实不是当时，后来现在人讲不讲信用哈、哦？因为以前的我们以前的话怎么样？讲话我说了就什么就算了。现在是口说无凭的啦啊！以前的话什么我说了就算了，这样就是我一定要承担的哈、啊。当时也是这样子的啊，你所说的怎么样？就是立法，就是规条，就是法律了。所以他们说什么？你们我们如果不听你的话，我们做了不该做的事呢，我一定怎么样？也要承担死。所以他们所有人都发这个誓哦。那么一个星期以后，他们当中的一个士兵亚干违背了这个誓言，所以根据他们在第十八节这个誓言，根据他们自己定下来的法律，他们面对的是什么？是什么？处死，对不对？好，所以你注意到没有？神告诉他们要摧毁那些东西，他却拿了去，明显的违背了他们的誓言。所以你我可以理解，这是根据他们自己所定下的律法法律，对不对？所以他们必须要面对一切。哦，这个大家清楚吗？没问题哈、哦。但是这里有一个难解的部分。我上礼拜讲完以后，我们有个弟兄跑来问我说：“你还没讲到那个东西？”当然没讲到那个东西，现在要讲24节、25节，提到亚干的儿女也被杀了。圣经说，一些以色列人就把亚干的儿女带到雅各谷去，怎么样？用石头砸死他们。可是在这个叙述当中不清楚的是什么？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行动是对的还是错的，没有讲，就是这样叙述下来，同意吗？啊，如果你仔细读第七章，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是神吩咐他们要摧毁他所有的财产，摧毁亚干所有的财产。可是神没有提到他的家人，没有。而且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圣经的观念哈，儿女是不是我们所拥有的产业啊？儿女是不是我们的产业？儿女不是我们的产业，儿女是什么？是神托付我们的照管的，他们不是父母的所有物，讲清楚了吗？所以为什么你们家孩子不是你的啊？你有一个责任哈、哦，好好的照管他，因为他是神的。我讲清楚了吗？不要以为他是你的，随便你高兴怎么样做怎么样，不可以的，神托付给你照管。好，所以这里有一个未解决的问题， 就像其他的叙述的经文一样，神把这些记载下来干嘛？是不是让我们学习？的确，圣经里面有些东西是要让我们看到好的榜样，我们要去学习。圣经里面也有一些东西是要让我们成为我们的警惕。圣经里面也有些东西的话，就下来没有很明显的讲清楚，必须要用神给我们的智慧来了解这段经文的意义是什么，是不是？这里在说什么？这里是讲说这些暴力，我想不是啊，没讲。但是我可以说什么？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在指出一个很真实的一面，很多什么？无论他的家人被杀的原因是什么，这里有一点，亚干所犯的罪，对他所爱的人都会产生涟漪效应。讲清楚了吗？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无论你我做了什么，对于我们所爱的人都会有涟漪效应的。我刚刚提到了，我小时候我父亲对我那个东西有没有产生涟漪效应？有的，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必须要非常认真的对待我们所要做的决定，我们需要非常认真的对待我们所要做的决定。弟兄姊妹们，不要说哎，我做错了啊，这是我一个人承担。就是不是你一个人承担的问题而已，影响深远，好不好？这绝对会带出不同的涟漪反应。现在我看弟兄姊妹们好像一股沉闷的样子。许长老，你不是上礼拜说这个故事里面有好消息吗？我怎么都看不到好消息呢？我倒是感觉很沉闷，让我兴奋不起来。我也感觉到这一点，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准备到这里的时候，我也感觉到这一点很沉闷哦。所以此时此刻，我要把我孙子照片给各位看。现在小了，我们需要提高一点温度。我的孙子蛮可爱的哈，这个真的是我们要反转的一个哈好消息的地方哈。这里接着呢就是这样，第三点哈，敞开可以帮助释放。洗澡的时候敞开啊，敞开可以带出释放，对吗？当然我们可以理解，此时此刻所有的人都感到非常的凄惨。你看，想一想哈，如果你看《耶稣雅记》一路上的记载，在每一个层面上面都是也都有承担，各位同意吗？可是，在此时此刻，应该是什么？跌到谷底的时候，是不是？就根本想说，哇，我们经历那么多的胜利，那么多的兴奋，但是一个礼拜以后，这一切怎么完全不对劲了？完全就是分崩离析，完全崩溃，一片混乱的，非常糟糕了。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做对了吗？我们是不是为遵循了是神的心意啊？我们搞砸什么东西了，对不对？但是你还注意到神说什么？听着，我要想让大家冷静下来。耶稣雅记第八章第一节，神接着说什么？耶和华对耶稣雅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的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名、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这句话听起来有没有很熟啊？很熟，有哦。他跟谁讲过这句话？跟摩西讲过这句话，同意吗？而且他怎么样？他也跟约书亚讲过这句话，记不记得？一个礼拜以前，对吧？记不记得？跟约书亚就讲的完全一模一样的。在这里，神知道哈，我必须再说一遍，其实这个是约书亚记里面的一个主题经文，是不是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这男生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这是神在约书亚记一再重复要对你我说的。我们当中现在有人可能需要这个提醒，因为我们觉得有人可能觉得我完蛋了，我当时做的错就跟这个当时这么一样，感受一样很惨的，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或是别人对我做出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带来非常混乱的后果，所有一切都是怎么样，都是分崩离析的，别人错误或是做我自己做的决定，要哎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又是妹妹，如果我刚刚描述的是你的话，请记住这句话，请记住这句话。好，或许我们再来读一遍，好吗？来，一起来，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为什么？为什么？一再来提醒我们，因为神同在。
在。
为什么？因为神要让你知道一件事情，你的失败不必是一个终点，你的失败不必是一个终点。
是的，你搞砸了，
神说，但是我在你身上仍有个计划。神说，我仍然会遵循我对你的承诺。神说，即使你违背了我的命令，你的失败不是一个终点，因为我应许让你成为一个国家，而我始终都会遵循你所有的承诺，你的失败不会是一个终点。刘总，我提醒你们，我相信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绝对都会有失败的时候，但是请你提醒你自己，那个只是上半场而已啦。昨天有多少看看复过的有没有？看扎克，看到哎，看到德国跟瑞典打了，啊，我看到瑞典进一个球的时候，1-0的时候，我说哦，就红了，说你当时是哪一队？我说你觉得呢？结果后来怎么样？你知道我当时想完蛋了，在球场那时候冠军队坦克队，结果完蛋了，我心情很沉闷，你知道意思吗？结果后来下半场，你看最后那一球有没有？我整个怎么样？舒畅起来。要怎么一样的？你我现在的失败，都只是什么呀？上半场而已啦。1-0输还不是决定的啦。到后来是什么？2-1，你知道意思吗？你我的失败不一定是最终，又怎么了？不是最后的结局。这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是这样子，对于今天的你我也是一样的。讲清楚了吗？是不是这样的？哎，你注意到没有？圣经里面一再提醒我们，是不是？神的应许是什么？我提醒啊，希伯来书13:15说什么？我总不撇下你，我不丢弃你，我在你身上都有计划，对不对？马太福音28:20，我就是要与你同在，直到你搞砸了一切，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不是的，他说什么？我就常与你同在，直到什么？直到世界的末了。啊，你记不记得罗马书？保罗在罗马书8章提醒我们，保罗说什么？既是这样，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什么？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为什么没有任何人所犯的错误，即使是你自己所犯的错误，也请你容许我说，也不能阻挡神在你生命当中的计划。圣经提醒我们很清楚，即使你自己失败很重要，又怎么样？啊，如果你问我说，这一段故事所要带给我们是什么？我想直截了当的问各位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一下，哎，你们想过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因我们的罪死？为什么？你想想看，对不对？你看那个这个故事里面，我刚才讲过了，亚干哦。记不记得雅干他拿了一件衣服，拿了银子，拿了金子，就怎么样，就死了，遭受了罪的后果。圣经也提醒我们了，罪的工价乃是死，对不对？那么圣经也说你我都怎么样，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对不对？同意吗？那么根据这些道理的话，我们怎么样？我们今天都应该怎么样？不在这里都死了，是不是？同意吗？那么为什么我们都没有承受这种终极的后果？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没有遭受这痛苦，那因为神不希望我们遭受这种痛苦。我们没有遭受那个后果，那是因为神比我们更不喜欢这故事里面所发生的那个后果。我可以说神很讨厌。神说，所以说神说，我不希望任何人再次为他们罪所遭受的这些最终的惩罚。我要道成肉身，我要以耶稣基督的身份降临，我要来支付这个罪代价，以便能够像罗马书8章所说的，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位的，因为赐生命圣灵力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摆脱了那些老的律法，那些旧的律法，摆脱了那些旧的罪和死亡的约定。所以说我不希望任何人再遭受这种痛苦，说我要来让你得释放，我要让你得自由。有什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所做的一切，让我们可以摆脱对我们不再适用的这些任何形式的一些谴责。所以 弟兄姊妹，请你很注意，请你注意，当你我失败的时候，当你失败，当我失败的时候，我们需要很认真的来对待那个罪，的确真的需要，因为这个会有连锁反应的，这会连带因素影响，但是不要停滞在那里被纠缠住。我讲清楚了吗？我们需要去面对处理，更重要的是要把焦点转回到最终的利益效应，那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钉死了以后，他所带出的影响是让我们得释放，这种充沛的涟漪效应将会永久的被感受到。不管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好的涟漪还是坏的涟漪，弟兄姊妹，将会被神的爱所淹没的。好，所以不要专注在你所有的失败，不要专注在你所搞砸的，要专注在神的爱。这就是真正重点。好，记不记得我上次提过了，所有这些错误方向，这些负面的涟漪效应都是从哪里开始的？从哪一点开始？缺乏对神的信任，对不对？不相信神，是不是？所以约书亚解决的方案，第八章的最后第三十节，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然后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的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约书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聚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你注意到没有？他向以色列全会众，但是甚至外邦那些聚居的外人宣读了圣经的前面五卷书律法书。这提醒我们什么？请你记住哈，当然律法书对他们说当时就是说一切，当你我失败的时候，我再说一遍，我们需要专注的是神的应许跟他承诺事情。我讲清楚了吗？我再说一遍，这个重点，重新专注神和他的应许。当你失败，当我失败的时候，我们需要专注神和他的应许，不是你我罪，不是你我的失败，甚至不是你的胜利、你的挑战或你的挣扎，不是的。我再说一遍，与其问一些不能够帮助你的问题，与其陷入那些负面的情绪，产生负面方向错误的涟漪，你真的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向。你可以带出分析，希望可以带出分析，分析可以进一步的带出一个展开，当然进一步的展开可以带出一个释放。当我们有这样一个选择，当我们单单的专注神，不仅仅让我们自己得到释放，我们会产生一个涟漪，会让我们身边所接触到的人产生一个反应，会带给我们身边的人积极正面的涟漪效应。问题是你相信吗？回到终极，你相不相信神？你愿不愿意有这样一个经历呢？我们一起来祷告。